们看了作为启示和话语启示在圣经中相互伴随之后，现在要把注意力转向这两种形式的启示相互联系的方式。在圣经神学中，作为启示和言语启示是以什么方式彼此联系的？为配合讨论，我们要以三种形式的话语启示来说明这些联系。第一，是前瞻性的话语启示，就是先于他要解释事件的话语。第二，同时性的话语启示，或者与他们解释的事件差不多同时赐下的话语。第三，回顾性的话语启示，在他们解释的事件发生之后临到的话语。第一，圣经举了很多的例子，上帝的话语是先于上帝的作为的。这些情形中，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一件作为发生之前就对他们做了说明解释。通常我们把这种话语启示称为预言。有时候上帝的将来话语启示讲到马上要发生的事件，经常是对直接或间接见证事件的人说的。例如在出埃及记三章七到八节，在摩西去到埃及拯救以色列民之前，上帝向他讲了将要发生的事情。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上帝对摩西讲的话先于上帝即将在埃及要做的事，这话语是关于将来的，预言意见上帝的将来作为的意义。摩西听到这话语就要预备自己，用一种具体的方式来看待他自己在埃及的工作，他要做上帝拯救以色列所使用的工具，他即将在埃及做出的工作绝不只是一个人类的事件，他不能把他的侍奉降到低于他原本实际含义，这是上帝的一个大能作为，借此赐给以色列应许之地的各样祝福。其他时候上帝前瞻性的话语启示讲的是遥远的事件，遥远到一个地步那些起初听到他话语的人是不可能经历到这些事件。在这些情形中，话语启示在作为启示很早之前就临到了。例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中这样讲到那将要临到的伟大的弥赛亚，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以赛亚在这里讲到一位做王子的，他要治理上帝的百姓，扩展他的统治，没有穷尽。他讲到耶稣这位弥赛亚，但这些话语是至少在基督降生的七百年之前就说出来了。这些话语肯定是以赛亚那个时候上帝的百姓生出盼望，但是首先听到这话语启示的人从来连看都没有亲眼看到他所指的那个上帝的作为。就这样我们看到上帝用不同的方式赐下前瞻性的话语启示，让上帝的百姓在一个事件发生之前就看到它的意义。我们在整本圣经中都看到这种启示。第二，很重要的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有时候在圣经中，上帝是与一个事件同时说话。当然，在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和作为很少是精确的同时发生的，但上帝有时候确实说话，和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足够接近，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同时发生的。他行事的时候，就常常赐下他的话语启示。例如听见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至二十一节中上帝的作为和话语，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上帝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 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在这一段中，上帝的大能作为，就是上帝在烟火中、西奈山顶猛烈的震动中彰显能力。上帝在行这大作为时，他宣告话语启示，通过警告百姓不要靠近这山，解释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上帝经常在圣经中在行使的同时赐下他话语启示，好使那些见证他行事的人可以明白他的作为。第三，也是很重要的要明白的一个事实，就是上帝的话语启示常常是回顾性的，在事件发生之后解释事件的意义。在这些情况里，上帝做了某样事情，然后向活在他行事之后的人讲论这件事。事实上，就整体而言，这是上帝话语启示与上帝作为最常见的相互联系方式。有时候一件事情刚刚发生之后，上帝就说话，常常是对直接或间接见证了他作为的人说的话。例如，在出埃及记20章第2到3节，上帝在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这件事发生之后，解释了他此事的意义。我们看到上帝说这样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解释他们经历的出埃及，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事，这是他亲自和直接的拯救。除此之外，这话语启示也解释了上帝拯救作为所牵涉的意义，因为上帝拯救了以色列人，他们就不可拜别的神。对上帝忠心的这要求是回顾性的话语，向实际看到以色列人得到极大拯救的人解释了这事件的意义。在其他时候，回顾性的话语启示在一个作为启示发生很久之后才临到上帝的百姓，是赐给在事件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的。例如在创世纪1章27节，我们看到对上帝造人的描述：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原本领受这回顾性话语的人是在出埃及之后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在亚当和夏娃被造几千年之后。尽管如此，上帝把这话语启示提供给他们，告诉他们在创造中人类原本的角色。上帝的话语常用不同的方式跟随在他作为之后，让他的百姓在事情发生之后可以明白。这类话语启示在整本圣经到处可见。